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早上的话呢，我提醒大家了，就是说，对于说啊，你看外围大跌了，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早上像日经指数一度啊，最多跌的低开最多跌的时候有4%，然后像韩国指数啊，也差不多。韩国指数早上跌的时候，多的时候有5%点几，甚至是6%啊。这个时候呢，容易造成说啊，我对我们 A 股的一个恐慌啊。实际情况下，需不需要恐慌呢？啊，不需要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跌过了。这一点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啊，A 股呢，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有的时候会提前一点，一种模式呢会滞后一点。在昨天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稍微提前了一点，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小型的道指期货啊，或者纳指期货啊，你看这个盘面，如果说它盘面如果持续性的去跟着这个道指或者纳指期货先走，那就代表它已经先跌过了。先跌过了以后呢，给你发酵一个晚上，然后告诉你说啊，美股那边呢不行了，是吧？就告诉你说，美国呢现在有流动性的危机，因为美国政府呢关门了，影响流动性。那原理呢，其实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在这个停摆的一个期间，因为它开支停止了嘛。然后民众啊，或者说企业啊，交的税啊，都陆陆续续全部交进去，交进去以后就相当于进了个貔貅，它就不动了，它只进不出。这个时候，那个实体经济的钱啊，都被政府抽走了，因为政府不再花出去嘛。那个时候，它流动性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就是另外一个，你不懂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前年的时候啊，当时就是疫情过后，然后政府发的债比较多嘛，好，发了很多债。啊，债发了，然后钱到财政那边，财政也没有来得及用啊。这个时候呢，它短期的流动性呢也就不够了，因为钱实际是发了，但钱停在了账上，它没有流动。我们经常说，水是财，为什么是水是财呢？水是流动的，那么钱呢也是一样，钱要流动起来，那个才叫钱。如果说不会流动的东西，那这个就不叫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去。对于整个，比如说流动性啊，就会有个恐慌。然后另外呢，又是一个那个大空头的那个原型，那个家伙，他叫这个迈克尔，对吧？他说要做空美股 AI 了，或者怎么样子，说有泡沫了，然后哗稀里哗啦的一瞬间，然后就跌下来了。其实这个事情，因为在昨天的话，其实就已经有了。然后它其实整个新闻，包括说这种消息吧。它传播是有个链条的，等到发酵到人人都知道的时候，往往那个点，很多人到这个点上就怕了。你看，哎，不行了，我先把它砍掉吧。其实就挺傻的，特别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去砍在这个早上的这个点上啊，其实都挺傻的，就完全没有必要。第二，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回归到最最本源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这市场当中钱，你如果回归到这一点，你是没有任何害怕的，因为没有钱出去啊，你为什么要害怕呢？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对不对？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像这里告诉大家说，冲上去了需不需要兴奋？不需要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突破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它其实还是在震荡。就是我们看39001，你就知道它还是在里面震荡，或者说看中证1000，你也知道它还是在里面震荡，没有突破，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向上突破，也没有向下突破，它就是横着走。本质就是这样子，你一旦搞清楚本质以后，你心里是有底的，有底了就不恐慌了。所以说早上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哦，海外市场哗一下子一个大跌，就好像跳水了，跌下来了，然后到那个时候反而说对于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低点，对吧？它跳到20日线附近啊，出现了一个低点，所以今天总体的一个行情呢还可以，整个市场中位数的话呢虽然不是很大，大概是在0.4左右。也不是特别大，但是的话呢，整个市场对于对标全球应该来说还是好得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在第一个明确一个大环境，我们在牛市当中，这个牛市呢并没有结束，而且这一轮呢是一个水牛，在它开始持续抽血之前，这个牛市是不会停止的。这个大前提，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牛市啊。我们刚才说个段子啊，就是牛市，说个有趣的段子。这牛市呢，你说很牛吧？那确确实实啊，以指数上面来说，好像是比上一轮牛，而且力度啊、角度啊，好像都比上次来的牛。但实际以个股来说呢，确实没有之前的来的牛。那段子就比如说，其实这个牛啊，感觉像牛非牛，熊非熊。就你看外围呢大跌，害我独红，是吧？ 那外围大涨呢我不跟，就什么时候你看到美股大涨我就不跟，对吧，屁股靠墙跟，你们大涨、哎、我等等。你说这大 A 是啥，大 A 呢就不是牛不是你熊，是头猪，猪的特点就是主打一个佛系，那只要不大涨、哎、你就永远不会被空头抓住小尾巴。那你以为说哎呦你看外面都不行了，你这个片本来比他们还要弱，你应该跌，哎，你以为不行了，我挪一挪屁股说哎，你看哎，我还活着呢，你不要以为我躲在墙根我就死了，还没死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猪啊，就是啊，所以说不叫牛市不叫熊市啊，这个叫猪市啊，主打一个懒，就是一个震荡啊。所以跟大家开开玩笑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段子啊，就我跟着编个段子给大家听听。所以说这个行情呢还是慢慢在往前发展的，有很多人昨天一跌呢就觉得秋季行情是不是没有啊？不会的啊，就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告诉大家不要恐慌，第二个不要紧张，那炒股票的核心要点就在这里。然后呢秋季行情和春季行情呢都有的，春季行情有的时候呢它不大，春季行情不大呢代表夏季或者秋季可能会比较大，像今年的春季行情呢以指数角度就不大，但是题材很好哦，就今年春季其实题材挺好的，就如果说我们去看一千为例，春季其实还可以的，并不差，只是说指数涨的不多。那到夏季的话呢你会发现哎，指数涨的挺多，但是这个以中证一千为例，个股的话呢一般性啊不是没涨，就夏季它是最大。那到秋季的话呢，因为今年一年当中总有一个季是最大，所以说在夏季大了呢，秋季呢在指数上面它就会偏小，它就跟春季行情是一样的。但是不代表说在这里是没有行情的，不代表说一千没行情啊，你别走走走走搞不好它要给你拐上去，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在震荡震荡缩量缩量缩量里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阴量，连续阴量又没有，大部分还是连续阳量来的多啊，搞不好走走走它给你往上走了，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往上走才能走出一个大结构的一个背离，现在还没走出来啊。所以说现在秋季行情呢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而且秋季行情当中各种各样的题材呢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你说无厘头，前两天我们昨天我们讲了无厘头题材对不对，说中国梦题材，你说这个题材行不行呢，有啊，这也不会一天结束，之后你们会发现中国梦它还会出来炒，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带名字的这种。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么不是前面涨了那个什么平台发展啊什么的对吧，还在涨，那这个涨的是什么呢，台海，是台湾的事情对吧，那台海的事情好、哦、但那个小岛的事情，那是不是要收修复呢，是不是要收复呢，是不是要统一呢对吧，像平台发展啊统一股份啊类似这种东西，那要解放他们，那第一个应该先解放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先解放海南，就发现先要解放一个岛对吧，有的时候有些词是敏感词你就不能提，那解放一个岛什么岛，那么海南岛对，然后你就看到今天海南板块强得不得了，海南自贸区，就你看海南自贸，就海南板块超强啊，这有的时候无厘头起来是真的无厘头，就从平台发展开始炒统一，统一了以后炒小岛，炒岛，那个是个岛对吧，弯弯岛是个岛，那么海南岛难道就不是岛吗，也是岛，所以说也要大炒，所以说海南自贸区这边也是个暴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题材行情呢有趣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挺有趣的， A 股的有意思的地方呢有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水至清则无鱼对吧，真的说整个市场都啊一本正经一板一眼的去纯做价值的话呢，那市场也没几个人玩，所以说搞这种有趣的东西呢大家也会来玩，所以这种东西能大涨，还七个涨停板呢，是真的让人想不到。那么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电网，我说这个美国缺电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现在 AI 最大的瓶颈，就缺口瓶颈其实是电力，不是它的卡，因为卡的话英伟达它自己能生产很多，这个不是它的问题，你说最多我不跟不卖给外国人我自己先用完全可以，它卡现在还多着呢，问题是没有电去做，这件事情是事实，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整个电力各种变压器啊各种各样的都是大涨的啊，就是昨天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板块，还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对吧，跟大家说印流啊联德股份啊，联德股份今天应该涨停的、嗯、是吧，昨天还跟大家讲过呢，这个联德股份这涨停的啊有很多啊，就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发电啊就靠这个燃气轮机，这个呢是速度最快的，就现在你要让它造个核电厂 还相对来说会慢一点，但之后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去往核电厂方向去。然后第一个呢，就如果要去应急或者说要稳定发电的话呢，燃气轮机是最现实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就是应流、联德、这个航宇科技，对吧？过一会儿我们会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的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就在燃气轮机的这个配件当中是比较多的。那这个呢，实实在在是有生意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跟电网设备相关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了，简单一点就是直接就智能电网这个板块，或者说你看特高压变压器这个板块，哇，这个都是大涨，是吧？都是大涨。不过呢，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概念，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一拉起来，大家有种感觉。A 股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你一看说哎呦，软件今天又跌了，是吧？它一旦有硬的东西，它就不会碰软的东西。我没有开车啊，就是一旦有硬的东西，你看之前是炒算力有硬件啊，它硬的东西它就喜欢，那软了它就不喜欢了，就这个。但实在说硬的东西没有了啊，开始拿软的东西出来玩玩。好，如果说一看哦，这边又有开始有电网啊，什么变压器啊，对吧，燃气轮机啊，又有硬的东西出来啊，又去炒 AI 电网去了，然后这个软的东西又一扔啊，所以这个感觉像狗不理板块，这个 TMT 当中的狗不理板块。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特别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在这个11月12月左右啊，如果这里软件能在这里走上来，软件啊，包括说互联网啊，这里互联网啊，传媒娱乐啊，这里能够走上，一般来说这个三季度它能上来的一些比较涨得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往往是明年景气度比较高的板块，不是今年啊，今年景气度高的就是算力，明年可能不一定，明年不一定是算力了，就景气度高是要对比同比去年是比较强的，那有可能同比去年如果软件业绩不好，到明年业绩软件好了呢，对吧？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说科技在发展的嘛，然后这个 AI 的叙事也在发展的，现在 AI 叙事就变成之前讲算力的故事，现在跟你讲哎，还缺电呢，要讲电的故事，对吧？那这些故事全部建设完了以后，那你总要玩吧，网吧建好以后没人过来玩，没有人在里面装游戏，没人在这个里面装小视频，谁来看呢？没人来玩吧，那必须要在这个里面需要有东西，所以明年的叙事呢，这里面是肯定是有故事的。所以说如果手里拿软件的你别急啊，后面肯定会有的，不能急啊。炒股票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能急，有的时候有些票啊或者什么，你说啊，在这里看着挺好的，哎，后来上涨的挺好的，哗一下子砸到这里，有的洗盘的时候也会洗得很非常狠，然后一瞬间它又回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有很多票啊，就是这个特征，你无法去确定说我刚好买到刚好大涨，这种概率不高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模糊的正确，模糊的正确就是我知道说哦，未来它的业绩会挺好，未来它的生意会挺好，那你直接再等就行了。对吧，你等等就行了。我经常举的公交车的例子就是你知道他一定会来，那你伸着头干嘛？那你要去旁边小卖部卖包烟干嘛？没必要啊，你等等就行了。哎，我先怎么样子吧，等一会儿再过来，不然浪费了我的时间，没那么宝贵的啊。就是投资啊，它是一个挺长周期的事情，就是以年为单位去看，不要以短线，我今天买明天卖，今天买明天卖，这个只是符合了你的人性，但是并不符合这个真正投资的一个规律。就是因为人性是很难，大部分其实不大适合用在股票当中的，股票当中尽量摒弃人性，你非常冷血说不定能挣钱，你感觉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在里面就不容易挣钱啊，大家好好理解理解这个话。好，那么这个板块昨天跟大家讲的还是表现比较不错的，那么由于说电气设备呢在这里继续在往上走的，而且短期之内啊，就是短期来看量阳量是新高的，对吧？然后这个 K 线它是做了一个反包啊，反向的一个运线啊，所以说这里呢，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阳线和这个阳线看成是一个什么上升三法，所以说呢大概率再继续再往后面走呢，这个美国电力的这个叙事啊，就是往美国出海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叙事还会继续进行，但是啊，请记住，但是它还是一个题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从历史上面来看，其实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些电气设备电力设备很少，非常的少。我需要告诉你事实哦，就是叙事我要告诉你，就故事我要跟你讲，但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故事啊，就是纯属虚构，就是之前出口的这方面非常的小，只有这个储能逆变器 这个出口相对来说还可以，其他的都不是太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比如举个例子，就像这个阳光电源啊，它涨得很好，对吧？这一块这个是它是有生意的，有一些呢是没有生意的，就是现在大家只是有这种想象罢了。有很多的比如说其他的海外一些厂，比如说像日本出口到美国，日立啊什么的他们出口到美国的要多一点，美国人不怎么买你中国人的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现在只是想象，但这个想象呢不代表说不能成为小的主线或者主线之一。就这肯定已经成为主线之一了，就11月份主线之一就和电有关，一定和电网有关，智能电网有关。因为到之后除了美国之外，我们也能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如果说就算用我们国产的算力卡，你就不缺电了吗？你电网的话不用改造了吗？也需要的，一样的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说到最后呢，我们自己这边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叙事逻辑在的。所以11月份电网肯定是其中的一颗棋子，就主线当中一颗棋子。其他还有什么无厘头呢，肯定也是一颗，就炒炒台湾，这炒炒海南，对吧？炒炒中国梦，这炒炒马，这个也都有啊。这个会有，所以秋季行情呢比较复杂也比较有趣。它不像这种就是反正是单面就往一个方向，就算力反正就一定对了啊，这个就不一定。它每天每天有新故事出来，所以自己做的时候呢注意，就是第一个不要追高，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可能未来会你看回调了，它第二次过两天以后它资金会回流的，它又回来又炒这个东西啊，所以也不用说一次性放弃，不追高然后低吸挺好的。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很快就是公募基金啊，它就是它的那个业绩比较基准啊，现在其实都已经就是它的公募基金必须要就按照它的业绩比较基准去那个去布局嘛。就是以前的话嘛，可能比如说第一个漂移比较多，对吧？持仓也偏离度非常高，而现在的话呢慢慢都是你是什么就什么，对吧？化工的就是化工的，你机械的就是机械的，不要一会儿是机械的然后去买一点半导体。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整个公募基金它的一个持仓理论上是会有一个再均衡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要再均衡的，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整体一个标准差和这个2025年三季度的一个重仓股的比例的环比的一个变动啊，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就能够知道，就是说平均的一个基准的权重，比如说银行权重是比较高的，但现在公募基金呢比如说买的不多啊，所以说一般来说会在四季度会把这部分补起来，像银行啊、非银啊、这个公用事业、食品饮料啊，这些其实都会理论上都要补一部分的这个仓位过去。那还有一部分呢要留出一部分，那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像硬件、半导体，对吧？可选医药，这个就是前面买的多的一部分的软件啊，他们会留出一部分。就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存在于一些主题基金，但是呢它的其实范围影响有没有说这个想象中那么大呢？其实倒还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可以去布局上下游的，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比如说这个半导体啊，比如说就半导体，半导体现在我超配了，那理论上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半导体的这么一个主题基金，对吧？那就超配了，那要去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简单来说这样举例子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是医疗设备和服务的这么一个，那现在我是欠配的，对吧？那理论上还要再买一点回来，那买的时候能买什么呢？那正常来说应该把这个半导体走掉，然后直接把这一块买进去，那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呢由于它可以上下游，所以说你说我医疗设备里面要不要用芯片呢？要的吧，对吧？那如果说我这个芯片是它上游的，那我也可以配置。所以说这反过来说它半导体现在拿着问题也不大，所以看上去呢挺厉害的，但是呢它的收敛的一个幅度啊、力度没有这个图上面显示出来的那么大，就大家不会说到最后说这个所有的这一块红区啊，就 TMT 的这一块红区杀得一塌糊涂，然后这里呢暴涨得一塌糊涂，这个是不会的。它只要能够有上下游啊就没有问题啊，就可以符合在里面。所以说像这个的东西呢，就是短暂来说会影响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而且这个只影响一些主题基金，就是它有一些也不是主题基金那也无所谓，就是它如果说是沪深300的这种对标的沪深300，那你只要能对标沪深300就可以，和其他的这个就没关系啊。所以说会有一部分资金会有这么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但是并不是全部，而且力度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新闻，小鹏计划在2026年底规模量产高阶人形机器人，26明年的年底是吧，小鹏这次有一个那个发布会的，然后其中的话呢，我们再看王星星他说了一句，说当下具身机器人发展阶段类似于ChatGPT 发布前的1到3年左右啊、这个其实已经挺近了。为什么？如果只有一年的话，我们知道 ChatGPT 一旦发布以后，其实 AI 的话一瞬间改变了很多东西啊，它是一个起点，然后就改变很多东西。那么像这个就是人工就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就是如果说还有一年，就明年的话，它是可能如果说会有 GPT 这样子的一个重大变化的话，那这个要跑上去很多的啊。我觉得一年呢是有点短，正常来说应该不止啊，可能会比这个时间会来的更加稍微长一点点。然后再看小鹏宣布说和宝钢展开机器人合作，那么在这个后面几天时间呢，就我们说到周四的话，机器人的一些新闻啊各方面比较多，前期呢也跳了一波了，所以说理论上呢明天或者后天，正常来说应该是明天机器人应该会回流的，所以说关于机器人的这方面呢还是可以去多看一眼。像优必选呢的全年的订单是突破8亿元，它的订单算是比较多的了，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而且优必选的机器人呢它也是在之前就已经在比亚迪的厂里面是已经试训过了，虽然说干不了多少活，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像这个王星星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不是说在这个阶段不在这个阶段，而是说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都需要去一个有一个大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个大脑，不然的话你预编程的东西预编程好一段跳舞啊，它只能干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意义并不大，更多的呢是要大模型，然后让机器人去理解一些事情，然后并且说去让它去适应各种各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场景，这个东西呢就需要去训练。就如果大家看到机器人训练，比如说机器人上楼梯这个事情，那它是在这个模拟的物理的这个 AI 里面去进行训练的，就是让1万个甚至10万个机器人同时不停的去学走楼梯，很多会摔倒了，而其中有一个学会了，好，那这个算法是对的，然后我把那个算法调出来以后呢，然后可以适用到所有的机器人。所以说机器人和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只要能有一个机器人学会一样东西，所有的机器人它都学会了。所以这个东西你想想，如果是种生物的话，它还挺可怕的，比咱们人类要强多了，是吧？所以说它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当说这个大模型慢慢的训练到一定程度出来确确实实是有用了有效了以后，那这个机器人的它的通用性会一瞬间都会上来，就不单说是像这个语数啊，其他的一些机器人都是一样的，一瞬间都会通用性都会上来。那么缺点呢也是当这个东西大行其道以后，如果说像汽车厂啊各种工厂里面以后都是用的机器人以后，那有多少人要失业呢，对吧？这个也是我们看得到的一个问题啊。卡贝一说投1亿要加速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的一个研发进程和布局啊，但很多的一些汽车厂慢慢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转型啊，所以说像看他们就陆陆续续都在投资有一些呢拿到订单，所以说这个趋势呢肯定在，只是说时间呢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这种像 GPT 一样的一个这种起点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这短期来说呢，反正11月份炒题材嘛，没有业绩没关系啊，照样炒一炒，机器人肯定会动一动的，这里大家不用急。有的时候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个没涨啊，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今天涨什么 A 明天涨 B 后天涨 C 大后天涨 D 每次你都点得准，怎么可能呢？就我们只要知道说哦，这个方向逻辑上面哦没有问题，那就可以了，便宜的时候买一点，贵的时候慢慢掉，那题材嘛都是这样子的，是吧？那最终行情的话呢，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我们说震荡反正它就是震荡，你跌了别怕，跌了你可以减，然后涨多了呢你能卖，就是你自己仓位方面你可以稍微多可以灵活一点，因为到11月份它不像是之前带量行情当中就是那种你可以就是无脑的反正就往这个里面去怼啊，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它是因为是缩量的，说到底就是我们以1000为例，它的量呢还是偏小的，那如果说这样子的偏小的一个量能呢，就是你自己做短线的时候自己注意，就是理论上量小短线能不做就不做，然后如果说一定要做的话呢，自己仓位给控制好，就是不要把仓位拉得太高，就是我满仓去做短线如果一不小心吃到了，那这个刀子也挺大的，对吧？策略上面我们还是不变的，就策略就是现在的话呢是偏向于杠铃策略，其实偏向杠铃策略的右端就是偏小票会更强一点，但是一部分呢辅以像这个上证50， 这块，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在近几天时间，你可以看到就是表现比较好的啊，就是微盘股和这个上证五零，今天是回调的啊，但是前两天表现比较好，因为前两天大家都在大跌，它没有跌，对吧？你看科创啊，科创五零啊，这个跌得一塌糊涂，五零的话三天的涨幅，你看它都没有跌，是吧？像微盘股这边还是涨的呢，所以说月初这一段呢会偏向于这个题材炒作会更多，然后到月末呢慢慢的又会转移到这个上证五零会更多啊，所以它是也是个杠铃策略，就是自己反正自己看吧，反正有的你不爱做这个题材的你也可以不做也没关系，就不用强迫自己说我一定要去做那个什么中国梦不中国梦的，你不做就不做，就你要说当投机玩玩其实也挺好。